各位弟兄姐妹好，真是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信息。我当然自己是不配，我只是带着谦卑的心，把我从牧师传道人所学到的，我自己读圣经所感受到的一些粗浅的了解，把它呈现在弟兄姐妹的前面，让我们一同能够思考这个题目。我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年在一月初，牧师就指给我们的一个方向，鼓励我们朝那个方向走，大家还记得吗？大家可能不好意思讲或怎么样，就是信心的奔跑，是吧？简单来说就是奔跑，再简单一点说了就是奔。我们现在一年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奔的程度怎么样子，所以我今天就想到说，把这个信心的程度作为一个标题，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信心这个旅程是一个旅程，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谁都不能一步登天。像我们今年四月份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洗，是不是？那个吴斌、陆秀琴、贺姊妹还有周建颖弟兄，他们一旦开始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的话，这个信心，如果你跟主耶稣一起走的话，这个信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我的感觉体会到的，至少有三个过程，我把它叫做小信、大信跟笃信。笃信就是笃定的信。我主要就是用圣经上的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小信、大信跟笃信。我刚刚说了，每一个人可能都没办法一步登天，就是说一下子就到笃信。大部分，我想所有的人没有例外都是从小信开始。这个可能我有点武断，大家现在可能不太相信，但是我有理由的，我等一下证明给大家看。好，我们先开始这个小信。小信是怎么样一种信呢？就是经常是不安的，心里常常带着挣扎的，常常呢行事为人他是凭眼见，不是凭信心。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特别主耶稣提到，你要 walk by faith， 不是 walk by sight。 对不起，这是保罗讲的，但是保罗替主耶稣讲的。我们信心小的人，就是小信的人呢，通常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做事，凭眼见，凭自己的理性判断，凭自己的逻辑，就是不凭信心。我们呢常常是说神太慢了，我急着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所以我呢就走在神的前面，把神抛在后面，所以你就看不到神，你看到的是周围的环境。那表现在我们基督徒最通常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遇到事情来了之后，你问他有没有信心，我说有。有是怎么样信心？不太肯定。因为什么呀？我知道神能够这样做，但是我不太肯定他会做。这个是在小信的里面非常普遍一个情况。大家都承认神是万能的，神创造天地他有什么不能，对吧？但是他会不会解决我现在目前这件事情，那我就马上变得没有信心了。所以小信呢就经常就是摇摆不定，你一下子有信心，一下又没有了。早上起来祷告，祷告了一阵，哎，觉得好像说充满信心，过了一下之后，一个新的意念来了，我周围的朋友讲了一句话了，然后周围发生的事情，哎，不是正好如自己所预期的，马上信心就大为下降，搞不好一下就是信，本来有的信心就是荡然无存。这个很快的，变来变去非常快。这种摇摆不定的信心呢，是我们小信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特征。这个我把它自己叫做所谓信心上的骑墙派。什么是骑墙派啊？ 就是一个人你坐在墙上，你看看左边也可以看看右边，很方便的。那个左边好你就倒向左边，右边好你就倒向右边，这个变来变去运用自如哈。在社会上有的这个骑墙派还常常被认为是好的，因为它叫什么，叫做没有成见，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子，英文给它叫做一个 open mind。 所以给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的确有好的地方，就是说讲得好听的话，就是所谓这个从善如流了，通权达变了哈。在社会上也说不定有的时候蛮成功的，因为他怎么样，总是两面玲珑，左右逢源，是吧？但你如果从坏的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叫他什么，墙头草，是吧？没有原则，三心二意。我们如果信心上是这样子摇摆不定的话，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节，雅各书上哈，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耶稣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走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主耶稣讲的这个话，你要知道，雅各书讲的哈，很严重。你如果说是被风吹动，这样的人呢，心怀二意的人呢，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多严重啊！我们做基督徒，如果说是到达这个地步的话，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主耶稣讲得清清楚楚了，不是很妥协含糊的哈。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基督徒啊，在小信里面这种怀疑的信心，就是我所称的骑墙派的这个信心，是得不到什么的。好，我现在用一些圣经上的这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来说明一下这个所谓小信，就是用圣经上来说明，不是我自己的话语哈，但是我这个都是很浅显的，都是在四福音里面的例子，等于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复习。我昨天还跟左慧讲了，我想用这些作为这个例子，他说你这些太浅显了嘛，是大家可能不感兴趣，这没什么了不起。我说我们要抓住这些例子里面的精华，你不能说对这个故事有点了解，但是你只是了解过去了，你没有看到它重要点的话，我就希望说我把我自己所看到的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头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个所谓加利利的风暴这个事情。就是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一起上了船，他们遇到了风暴这个事情。加利利，大家对圣经有点了解的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的北部，是一个湖，有的时候称作海。这个海呢，常常有这个周围因为有山呢、啊、这个热空气啊就会聚集上来，被这个山所包围住，就滞留在那个地方。可是地中海常常有这个冷风突然过来，这个冷风呢穿过这个山，然后跟加利利海上面这个热空气一调和在一起的话，马上就很容易起风暴。这个我们这边有很多大气学家哈，这个我们前弟兄就是可能他可以以后跟我们再仔细说明一下这个风暴的这个情况。好，在公元28年的秋天，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是主耶稣出来已经带了门徒差不多一年了，那些门徒跟着他不是说三天两天几个礼拜，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从23节开始，主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那个海里呢突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淹盖，主耶稣睡着了，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这些门徒呢都比较警觉哈，都比较走在主耶稣的前面，他马上就发现这个情况危机了，这个 这个风暴这么大，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他们那个船绝对不是说什么大船啊，什么游轮，绝对不是那个样子，这风暴一起的话，这个船大概就非常的这个摇摆不定啊。这些门徒当然就吓坏了，在他们这个经验里面，这种风暴也都是很危险的。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生死存亡啊，这个是千钧一发，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我们船快要沉了，所以赶快都到主耶稣那里。门徒马上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是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不是开玩笑，我们船现在在往下沉了，主耶稣，你看到了没有，我们的命都在这里啊。啊，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跟海，风跟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跟海也听从他了。这是圣经上这个故事。你看呢，小信人就像他这个门徒，遇到了情况危急之后，他怎么讲？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你要知道，他们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你跟主耶稣在一起，你还怕丧命？那你这个信心在哪里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在一起还有什么胆怯呢？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像门徒那样子的机会说，哎，跟主耶稣在一起，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主耶稣的话，这是主耶稣的话，我们跟主耶稣的话在一起的话，就是跟主耶稣在一起。我等一下还用更多的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门徒问题发生了之后，他的焦点呢是那些海浪，是风，是船的摇动，而不是主耶稣。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是主耶稣跟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也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发生在公元29年的春天，是在刚刚那个时间之后了，所以主耶稣跟那个门徒相聚的时间更长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一个城市叫伯塞大，差不多在东北面，很北面就是。而这个发生的时间呢，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圣经上故事，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五饼二鱼怎么样？喂饱了5000人是吧？然后还剩了12箩筐，所以那个是那个大家都想要永立主耶稣为王，因为你这个太好了，能让我们都吃饱，这个是了不起，所以我把你好像想要永立你为王。这个时候主耶稣呢，不是他的旨意，他就退到山里面去，然后就把那些门徒呢催促着他们就上船，使那些5000人呢，哎呦，这才离开。好，这个看我们看经节哈，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开始，耶稣就催着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你注意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夜里4更天，就差不多3点钟、4点钟这样的，当时很黑了，在耶稣就在海面上走，要往那个船上走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不是说没有看到，门徒看到在海面上走，但是呢，他没有把说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走这个观念确立，他就想说这个是个鬼怪，就连忙就喊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永远是最勇敢的，是吧？最有冲劲的，所以他立刻就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主的话，你也让我做你同样的个事情。主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这个句子多美啊，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然后呢看到风很大就害怕，好像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要知道当时这个情况，如果说大家记忆犹新，主耶稣才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一定有这个神的力量在里面，他如果是神的话，还不能在海面上走吗？大家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观念连在一起。所以一看到虽然是主耶稣在上面走，判断说这是鬼怪。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然后彼得说，你让我跟你一起吧。主耶稣说什么？你来吧。主耶稣这句话多了不起啊，你来吧。但是彼得有没有完全听进去？开始听进去了，然后马上遇到这个环境，看到这个海浪在这边动来动去的话，马上信心就没有了。这不就是标准的骑墙派吗？那马上他就说，主啊，救我。小信的人你会注意，常常听到是主啊，救我这句话，在表面上没讲出来，心里一天到晚可能都是这句话哈。这个问题就是说，彼得没有抓住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讲了你来吧，你还要怀疑啊。好，我们再看主耶稣讲的关于世界上为世界上的事情特别忧虑的人讲的一段话，就是我们小信的人呢，通常都是为世界上的事情操心，为世界上操心，就是为什么？为吃操心嘛，为穿操心。现在因为穿的很容易，所以为穿操心的人不是很多，不过这个意思都是很清楚。为了吃饭操心嘛，我们大家赚钱不就是工作不都是为了赚钱嘛，赚钱不为了吃嘛，以及其他你所想的了啊。主耶稣对这个吃跟穿他讲了什么事？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然后主耶稣对这个地上的百合花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这是主耶稣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话听进去？我本来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听说哪一个基督徒是吃不饱死掉了，就是饿死了？你担忧什么呢？主耶稣的话讲得这么清楚，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忧虑。可是我们哪一个人不忧虑？我是讲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努力上班，也是为我的这个食衣住行忧虑嘛，是吧？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神的话在那里，你若说把神的话只取一部分，圣经上这么多的话，你若说神有些话你就不当一回事，只把其他的话当一回事，神是爱，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只把这些放在心里，其他说你不要为吃穿忧虑，哎，你就这个觉得说，哎，这个跟我无关，那你就完全就是个小信的人了嘛，你就是骑墙派。好，我现在再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可能给大家一个安慰的，就是说我想讲施洗约翰这个故事。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嘛，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替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替主预备道路，是吧？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马太福音11章11节，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你看这个话多厉害，这个包括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有这些你讲出来的哪一个不是妇人所生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可是施洗约翰除了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之外，他后来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他看着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好像不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看这个多大的讽刺，他是替主耶稣开路来的，然后他现在开始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这个信心你看是摇摆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安慰，我们大家都在小信的里面，不要太沮丧。注意啊，我们沮丧是我们信心摧残我们信心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我们基督徒不能活在沮丧里面，如果说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失败沮丧的话，这个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就希望你沮丧，你沮丧了之后你信心就降低，你影响你所有其他一切的心思意念。好，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最后这句话，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就是你若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你的信不跌倒的话，你就一定有福。我在别的地方行的神迹，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我就已经证明我是神了。我既然是神的话，这一切都在我的管理之中。你若认为说将要来的弥赛亚不应当是你现在的作为，好像应该把我施洗约翰给救出去吧，或者说你这弥赛亚来的是让犹太人变成一个王国，那你这个作为不太像我所认为的这个弥赛亚应该有的作为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施洗约翰自己心里的这些意念，这个怎么样，在那个关头的话，他也就是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判断来变成他的心思意念，而不是凭对主耶稣的信心。好，我们现在小信结束了哈。我们如果说能够跨过这一步，我们就进到另一个境界，我把它叫做大信。大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信呢加一个字，变成信靠。你信不能有选择的，你要靠着神，你要仰望神。这个圣经上，我们这个美国很多不同的统计了，有一个统计说，美国现在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有86%。OK， 那多得不得了。你要问大部分人的话，大概说是我信。你这个圣经信不信？信。可是你信的是什么？你信说，啊，神创造天地，这是个事实，是吧？你信，你信主耶稣在这边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信。那你信主耶稣是好人，我信。这些我都信。但是你说，你信不信主耶稣说要十一奉献？哦，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主耶稣说不要为吃穿忧虑，你信不信？你看，所以这些马上就是一个考验了。我们要信的话，我们要完全就靠着他，我们仰望神，我们的焦点呢要在神而不在环境。我们这个信心啊，不能是一个不安定的，不能是一个挣扎的，我们要跟神一起走，我们不能走在神的前面。就像我们今天念的这个经节，马可福音，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里面有两个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如果能信我的话，你也能做其他的事情。而主耶稣又讲得很清楚，凡事都能，这个凡事都能是所有事情都能啊。问题就是你信不信。 我如果只信某些事情能，某些事情不能，你这个不是神所给你的应许。在我们基督徒常常表现出来这个情况呢，应当是我知道神能够做，我也知道他会做。这个是从刚刚小信，小信是怎么样？我知道他能够做，但是我不确定他会做。如果我们进到我知道他能做，我也知道他会做，这个你跨了一大步了，从小信变得大信了。我自己把我一个就是说不是很周全的，是我自己的这个了解提在放在大家前面让大家一起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仰望他。这个听起来有点那个悬啊，我想我们的罗斯东弟兄一定马上心里有这个疑问，说你讲的仰望什么意思。我的解释就是说，你要把神的每一句话当宝贝实行出来，然后呢再加上忍耐，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大信。为什么要把神的每一句话当宝贝呢？我想特别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神特别重视他的话，这个大家有没有疑问？神重视他的话应当没疑问。我想这个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大概都会那个同意的哈。至少我随便讲两节经文，诗篇119篇89节，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这是圣经上斩钉截铁黑白的黑字在白纸上哈。但这个大家可能看久了，这个神的话就变成神话，就是听了也有一点麻木，不是那个不见得能装得进去。我再给你一句话哈，路加福音11章27节，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怎么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主耶稣把他的话放在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之上，这个大家应该有一点点切身关系了，因为这个是有人际的关系在这个里头了。这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哈，这不是开玩笑的。那如果说这些还没有办法把你很讲得很说服的话，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个对我自己很有影响，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很重视他的名，神很重视他的名，是不是？神对他的话更超过他的名，大家相信吗？主耶稣对他的名一定是很保守的。你看我们十诫上第一条就是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名是什么意思啊？名就是他自己嘛，他自己一切的属性就是他自己嘛。然后十诫第三条，不能妄称你神的名。神对他的名是保护的很厉害的，但是你要注意，神对他的话更超过他的名的看重。诗篇138章2节，我念给你听哈。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乎你的名声，超乎你的名声。他的英文是这样子，New King James 是这样子。For you have magnified your word above your name. 你看，神把他自己的话的重要性更超过对他自己的名，我们能不能轻视他讲的话？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容易犯错，就是神对他的话我们承认他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觉得说神可能对大部分的话认为是重要，是不是每一句都重要呢？有时候觉得就会有些奇怪的意念出来了，也许那个编译这个圣经的人加了一句进来，或者说不是神的话什么，这些疑问把自己就搞得那个晕头转向，马上就变得骑墙派哈。我再讲两句圣经的这个经节，特别神强调句句都是真的。 箴言书三十章第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OK， 这个我常常想到说每一句话都重要，这什么意思？就像你走开车嘛，你这个轮胎能不能有一点泄气？你说我这个轮胎大部分时间都不泄气，就1%的时间泄气，你感觉怎么样？你还敢开到西雅图吗？你不要说1%了，0.1%好了，0.001%的时间泄气，你还敢开这个车到那个西雅图吗？这个我们行事为人的话，我又回到刚刚那句话，我们行事为人是 walk by faith 而不是 by sight。 这个牧师以前也跟我们讲过，好像 好几年前好像这个啊。那我们现在大概走路的人不是很多了，我们出去进来都是开车嘛，我们要 drive by faith。 不，这个 drive by faith 这个要靠轮胎嘛，这个轮胎不能有一点泄气是吧？我用这个比喻来加强大家这个观念哈。我们靠主耶稣的话走我们的一生的话，这个话不能有一点漏气。你如果说有选择性的接受某些话的话，你马上就是骑墙派，马上事情来了就摇摆不定。这个有一句话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大概没有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悉的，但这句话呢，我先念给你们听哈。15章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自己个人认为很不幸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它将了两个藏在那里。我们一想到这个的话，就是好像我常常在主耶稣的话里面就很好了，不需要100%，我80%, 90%, 甚至 95% 好了，那就是好像很了不起了，我95%都在神的话里面。可是你看看英文它怎么讲的哈，NIV 的这约翰福音15章7节是这样子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s remain in you, ask whatever you wish, and it will be given you。OK， 这里面没有一个常字啊，没有一个 frequently remain in me， 没有一个说是 often remain in me。 他就说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s remain in you， 那 it will be given you、啊、你如果不相信 NIV 的话，这个 New King James 是这样讲的， if you abide in me and my words abide in youYou will ask what you desire, and it shall be done for you. It shall be done for you. 他前面也没有一个 frequently in me， 或者说或者 often in me。他是说 if you abide in me， 就是你遵守我的这个话的话 ，my words abide in you， 居住在你的里面的话，你把我的话语吞进你的里面的话，住在你的心里的话。It shall be done for you. OK，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读这个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永远连在上面，不是说是常常连在那个上面哈。好，我们再很快看一下这个圣经上对这个所谓大信有些什么例子。我想讲的几个例子，我也许时间关系我就看着办。先讲一个在马太福音记载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是这个统帅100名官兵的罗马军官的哈，差不多有点像中国的营长。这边服过兵役的人不知道多不多，我自己个人是在台湾服过兵役的。服兵役的时候，这个营长是不得了的官呢、啊。我们在电视里面常常看到是四星上将， 三星上将都是星光闪耀，好像只有那种才是军人才够看。事实上你若真正是服兵役到部队里去看的话，那些一条杠就是少尉、中尉，这台湾官制是这个样子，少尉是一条杠，中尉两条杠，上尉三条杠，三条杠在部队里面是相当大的了啊。好，这个百夫长呢显然是一个不错的百夫长，他为他的仆人来向耶稣祈求，他不是为他的家人，所以他心是蛮好的。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有这样的说法，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个百夫长替他的这个仆人来请求，仆人已经患瘫痪了躺在家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然后百夫长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这个信心是大的，他对主耶稣的话看得很重。然后他自己解释，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个我可以跟大家亲身见证，在部队里面你做是一个营长的话，你有这个权利的，你说这个人到哪里就到哪里，说叫他停在家里不动他就不动。耶稣听见就稀奇，然后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是怎么样，他认为主耶稣讲一句话就是真理，主耶稣的话掉在地下是有声音的，有力量的，主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的。这个不是说主耶稣要讲一个很大声的话让他听到，而听到他那个醒过来，主耶稣是神，他隔了多少里，你在这边讲一句话就有效果，这个是信心。好，我下面的话我就把它紧缩一点，我就大致不要特别讲得太仔细哈。主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二件神迹，那个是他在迦拿医治了那个大臣的儿子，大臣的儿子也是患了病。他那个主要的点呢是一个在迦拿，一个在加百农，他的那个儿子生病是在加百农，耶稣自己在迦拿，这两个地方隔了一阵，这个大臣去向主耶稣请求他医治的儿子的病，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个大臣没有再问任何事情，他这个是隔了蛮远一阵距离，就是我随便说了，就是可能他家住在西雅图，他的儿子在西雅图生病，然后主耶稣也许在三镇传道，这个他跑来跟主耶稣讲，我的儿子在西雅图生病了，请你去救。主耶稣就说，好，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了，他就安心回去了，这个是要信心的。主耶稣说一句话，在这个地方三镇说一句话，在西雅图事情就发生了，这个需要信心啊。所以这个大臣他是很有信心的。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公元28年的秋天，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这个女儿刚刚死了，雅努，这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雅努是个管会堂的女儿，管会堂就是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大概负责行政管理的，也许有点像我们这边那个前卫军弟兄行政管理的这么一个职位。他的独生女12岁生病死了，他跟耶稣怎么讲？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你注意，她已经死了，死了还能复活，这个是要信心的。他可能看了其他的神迹，那我不敢讲，但这个信心比 比那个玛利亚马太对那个拉撒路的信心还要大。你记得拉撒路死了，玛利亚跟马太怎么说？他说，主耶稣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是怎么样说？主耶稣不能把死人变得活的。但是这个雅鲁管会堂的这个人呢，他的信心是大的。他说，我女儿已经死了，求你把手按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然后呢，耶稣就跟着他一起去，结果那个闺女就起来了。这是大信。大信还有一个要素我不能忘记，就是说要有耐心。你跟神祷告不一定一次就成功，神即使同意你讲的，但是神要训练你的耐心。有的时候一次祷告不成的话，你不要放弃，还要继续祷告。我很简单的讲圣经上几件事情。以利亚大家知道是个伟大的先知，在列王记上，他是在旧约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他为了赶走那个巴利的那些拜假神的 那些祭司啊，他曾经引火到那个坛上，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非常受神重视的一个人。他为了后来因为他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也不降露不下雨。后来他又住在一个寡妇的人家里，那个寡妇的儿子后来生病就快死了，那寡妇就请他向神祈求，你把我的儿子救活吧。他就向神祈求，他祈求了几次啊？他不是祈求一次那个儿子就活了，祈求了三次啊！以他这么受神重用的这么一个大先知，他也祈求了三次 OK。然后等到他把这个引火到祭坛上这件神迹发生了之后，把所有那些拜假神的至少有850个通通杀在基顺河边，这个大家这是历史在列王记上。然后这下所有的祸患都除掉了是吧，这个天应该下雨了，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吧，这个大家也想说是这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嘛。然后好，亚哈王就站在那边说，好了，这下你应该帮我祈求你的神呢、啊、把这个雨降下来了。但是他祈求有没有一次就祈求出来？他祈求了七次 OK。 他先把那个屈身在地，把脸伏在两个膝盖之中向神祷告，如此七次。然后他的仆人就看到有一点点那个黑影从远方要过来，可是过得很快，一下就倾盆大雨了。他也祈求了七次啊。然后我再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神祈求的话，你若凭着信心求的话，你有两种结果。神答应你啊，你马上当就立即见效了。或者说我应该讲三种结果，你用耐心祈求，多祈求多祈求，神不一定在地你几次祈求之后就答应 OK。 还有最后一种结果，就是说神不答应你的这个祈求，但是神给你更好的祈求，更好的答案，你没有要求这个，但是他给你更好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个大先知，大家大传道人，是非常受神特别重用的，在新约写了一半的这个圣经哈。他身上有一根刺，大家都知道，他为这个刺三次求问主，主有没有答应他？主没有答应他。但是他得到一个什么感觉啊？主告诉他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披覆我。这个是怎么样？他有一个属灵上面更大的满足了，他更知道神了，他的这个答案比他所祈求的更好。所以保罗就更高兴了。所以他后来又在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所以他比以前更喜乐了，他知道这个刺加在身上是有原因的，他得到灵里面的满足，灵里面的答案。 所以他比那个起先所祈求的所得到从主那里来的更多。如果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从橄榄山祷告下来，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三次祷告，这个马太福音26章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如果说你没有提前注意到这句话的话，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祷告了三次，祷告的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信心里面祷告的话，不能一次自己就放弃了，就离开了。好，我们时间不多哈，我不一定要讲第三个，第三个就是笃信，笃信就是笃定的信，或者英文的话，我想也许可以叫做 total faith。就是说小信大信笃信呢，小信是怎么样，小信是自己走在神的前面，大信呢是你跟神永远一起走，你信心是有把握的，笃信呢是你要走在神的后面。那表现我们在一般的这个情况呢，小信是怎么样，我知道神能够做，但是我不确定他会做。大信呢是我知道他能做，我也知道他会做。笃信呢是我知道他能做，而且他已经做成了。这个最主要的金句就是我们今天也念过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只要信是得着的英文里面不是只是这个样子，英文里面是一个完成式，它的英文是 Therefore I tell you, whatever you ask for in prayer,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and it will be yours。 所以这是一个完成式，你要相信事情已经完成的话，你的心里就高兴了，你心里绝对是笃定的。我本来想讲我的一些个人经验，还有看打球这个事情，现在时间关系，也许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就是关于林肯。大家都知道林肯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至少大家所有人都会说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一生呢，失败的居绝大多数，成功的居少数。他至少有8次选举是没有选上的，至少有2次经商是失败的，然后他还有一次神经分裂，在床上躺了6个月。基本上我随便跟大家念几个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大事哈，一生的 highlight。 他是生于1809年，他1816年他家里因为付不出房租，结果被债主要回去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 foreclosure 啊。1818年他母亲去世了，1831年他经商失败，1832年他选州议员失败，1832年同时他也失去他的工作，失业了。他然后去申请学那个法律，申请法律 degree 也不成功。1833年他借钱去做生意失败了，结果导致破产，这个破产让他一直花了17年的功夫才把这个付完。1834年他总算有一次胜利，他选那个州议员选上了。1835年他的未婚妻死了，然后1836年他精神分裂，在床上躺了6个月。1838年他选议会的议长又失败了。1843年他选众议员失败，1846年这次成功了，选众议员成功。1848年众议员连任又失败了，1849年选那个伊利诺州的土地分配官失败了，1854年选参议员又失败了，1856年他竞选那个副总统的提名，他得到的票数不到100票，失败了。然后1858年呢选参议员，这次成功了。然后呢1860年选总统成功了。我们看出他这个一生是非常干渴的哈，是失败绝占绝大多数， 但他最后1865年成功了。我们现在想，如果我们是林肯这一生的话，我们如果最后成功了，我们在不在乎前面的一大堆失败？所有的失败都变成甜美的回忆了嘛？是不是你还更喜欢回忆以前失败的一些事情？因为你失败都已经再回来了，所以都是一个甜美的这种感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心境？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林肯的这个心境？大家心里，你的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林肯？可能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有林肯那么伟大哈。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比林肯更伟大。为什么？我证明给你看。提摩太后书，圣经上的神讲的话哈，保罗替神讲的话，2:12，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注意啊，这个王是将来天上的王，林肯是地上美国的一个总统，而且他这个总统呢只有4年任期，是吧？4年之后还得再选，你不一定再选得上了。好，我们一同作王，这个时间怎么样？我们需要一点那个保障哈，我们将来在天上作王，要时间要保障。好，启示录20:6，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先给你一个概念，你至少能做1000年了哈。这个比林肯花了9牛2虎之力，一辈子也不过做了，他做了5年，他做了4年之后，后来第二次选是连选选上了，但是做了1年就被人家暗杀杀死了，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你若觉得做1000年还不满意，这个1000年还是一个固定的嘛，这个好像总归有一个截止嘛。好，那我再给你一句话，也是启示录是最后的了，神给我们概观论定说你们将来怎么样子。启示录第最后22:3，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注意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有没有更觉得有把握了？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我们将来都是要做王的。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这些成败得失是过眼烟云的，实在太短了。用神来看我们，我们一天到晚这个担忧的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再厉害，我妈妈97岁，算是那个高寿的，每一个人都跟我恭贺，但她现在也是头脑不是很清楚。我们再多活能活多久？我们这些一切都是暂时的，将来我们做王是永永远远，我们在地球上的投资是值得的。我们千万要从小性变得大性，然后变得毒性，这个毒性是一个很好的境界。怎么样变得毒性呢？我现在就简单来讲，你若存在大性里面的话，你继续向神祷告，你每一次神应许了你的请求之后的话，你的信心就加一层，再一次应许了你的话又加一层，你这样子慢慢 build up 的话，你就变成毒性了。在毒性是一个过瘾的不得了的一个状况，你心里啊一点都没有担忧，这个你要自己会想，我如果说将来做王而且永永远远，我现在在地球上这一切成败得失，而且我们也都没有什么失败，尤其我们三镇这些弟兄姐妹，这给神的这个祝福实在是大的。我每次想说是我自己不值得神给我这么多的祝福，但是神给我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叙述我自己所得到的恩典。在世界上这一段时间本来是不重要的，成败得失是小小意思，但是神在这边还给我这么多， 那我怎么能不每一天努力去加强我的信心呢？我一定要脱离我信心，从这个骑墙派的信心到大信，然后活在大信里面，坚定在大信里面跟神建立关系。每一次神允许了我的请求，我的信心就越大越大越大。所以你到后来的话，你不会再为那个枝枝节节的事情向神祷告了，因为你已经跟神有关系了，你知道这些事情是小事，神会看顾我的。因为我是什么，五年前三年前也发生过同样事情，神后来就照顾我了。所以我的祷告的话不再是啰啰嗦嗦前后重复，那个自己听了自己也会觉得说这个完全没有信心的祷告。你根本前面在求神，先赞美神，你会这样子，你会照顾我，会什么，然后马上又说是求我请你再照顾我。这个你若是神的话，你不会喜欢这种祷告的，这种是没有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都是一个这个过程，我们就要从小信努力的把自己变成大信，然后你就越来越接近笃信。那你这一生跟你讲值得的，神因为讲得那么清楚，我们要永永远远做王。好，愿我们一起鼓励。好，谢谢。